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星期五8月18号结束了他们在美国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三国峰会，加强新建立的三边合作伙伴关系，并誓言在地区危机期间做出三边联合回应，并聚焦来自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峰会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联合举行记者会。拜登说，我们都致力于彼此迅速的磋商，来到回应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受到的威胁，不理它的源头在哪里。他补充说，那就意味着只要该地区发生危机，我们都会有一条热线分享信息并协调我们的回应。拜登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的，但是他说，三国领导人重新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并应对经济胁迫，华盛顿经常指责北京利用经济胁迫来达到政治目的。岸田文雄说，自由开放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处于危机之中。他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北韩不断发出核与导弹威胁，以及单方面以武力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刚刚结束敏感的过境美国之旅，中国在星期六8月19号宣布在台湾周边实施联合演训，并称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台湾国防部表示，陆续征获中共空警500、运9、歼10、歼11、歼16、苏海30及直9等各型机计4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26架次逾越中线及延伸线，令共舰8艘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赖清德这个星期出访台湾友邦巴拉圭，往返皆过境美国，令到中国高度不满，在行前已经多次发出恐吓警告，并强调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据朝中社星期六报道，北韩对联合国安理会17号以北韩人权状况为议题召开会议进行抨击，声称美国利用这个国际组织对平壤实施阴谋。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讨论了北韩侵犯人权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批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使用镇压和残酷的手段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星期五在大卫营就深化非正式军事与经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他们还同意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并在年底之前共享北韩导弹发射的实时信息。北韩的主要盟友中国反对由15个理事国所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人权问题召开会议，但并未试图加以阻止。欧盟在星期五8月18号发表针对香港情势的年度报告，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原则、基本自由持续受到侵蚀，不禁令人怀疑中国一国两制的承诺。对于欧盟的批评，香港特区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要求欧盟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2022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亦都是备受争议的国安法实施2周年。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北京曾经承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而自该年起，欧盟每年都会针对香港形势发表报告。欧盟的年度报告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原则和基本自由理应在2047年之前受到保障，但实际上却持续受到侵蚀。中国商务部指控台湾违反世贸组织部分原则，扬言采取相应措施回应，包括终止台湾关税优惠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经济部星期五8月18号反驳中国的指控，并称北京的作为是出于政治动机。 中國商務部四月份啟動針對台灣貿易壁壘調查，商務部發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初步調查顯示台灣地區對中國大陸貿易限制措施涉嫌違反了世貿組織關於非歧視原則、普遍取消數量限制原則等規則，同時台灣地區禁止進口大陸的產品範圍近年來總體呈現擴大趨勢。美國國防部星期四8月18日發表2023年生物防禦態勢報告，將中國列為關鍵長期威脅，質疑中國對現有禁止生物戰國際規則的遵守情況，並對中國加速將民用生物研究項目納入去軍事的計劃表達擔憂。這份報告旨在為國防部到2035年的生物防禦戰略定下基調。報告說，美國軍方正處於生物防禦的關鍵時刻，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應對生物武器和包括流行病在內的其他災難性事件的可能性。報告強調中國構成的日益增長威脅，以及來自俄羅斯的嚴重威脅和來自伊朗、北韓及極端組織的持續威脅。報告說，中國、俄羅斯、北韓和伊朗可能保持著製造病原體和致命毒素的能力，並評估北韓和俄羅斯仍然維持著積極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違反生物武器和毒素公約。夏威夷毛伊島一名緊急官員已經辭職，他為在大火來到的時候不拉響戶外警報的決定進行過辯護。毛伊島應急管理局局長赫爾曼·安達亞這個星期表示，他對未有啟動該系統並不後悔，因為他擔心可能會導致大眾走向莫卡，這個是一個夏威夷用語，意思是前往山區或者內陸。安達亞解釋到，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會進入火中。發表這番言論一日後，他星期四8月17日辭職。在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最致命的這場山火發生之後，不使用警報器決定，加上用水短缺阻礙了消防員的行動，以及車輛堵塞在逃生路線上被大火吞噬的現象，引起很多居民強烈批評。目前死亡人數已經達到111個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如果你們沒有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風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的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在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聯合盟友從產品、技術、人才、資本等多方面去封堵中國獲取西方最先進技術的能力，但多名專家都警告說，中國政府和相關企業整到利用美國主管機構的監管漏洞，利用美國寬鬆透明的施政體制，更不惜以網絡入侵和經濟間諜等非法的方式，試圖瓦解華盛頓重重布設的技術管制壁壘。不過我們會首先來看一看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港版國安法下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原定去年12月1日正式開審。特首李家超就黎智英能否在本案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 抗辯，提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國安法，令到案件押後到今年9月25日開審。星期一在高等法院進行審前的覆核。處理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表示，考慮到另一宗國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選47人案仍然未完成審訊，建議將本案再押後3個月，去到12月18日開審，預計審期 80日。有評論員指黎智英因為本案還押接近三年，一再押後開審對被告不公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已经停运超过两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案件原定2022年12月1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特首李家超在案件开审前宣布，就黎智英能否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令案件押后到今年9月25日开审。星期一，即是8月18日，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黎智英和他的代表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获准无需到庭应讯。法官杜丽冰在开庭的时候表示，三名法官考虑到控方和本案其中一名法官李运腾都在度处理另一宗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经讨论之后决定本案可以押后3个月，到今年12月18日开审。12月22日至到明年1月1日是圣诞和新年休假，俾各方有更多时间准备案件。控方代表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和代表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的大律师黄国豪都支持押后案件。不过代表黎智英的辩方大律师关文慧表示，作为辩方主力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明年1月至3月需要处理其他案件，因此需要再联络彭耀雄讨论和迁就档期。杜丽冰表示，预计本案审讯需时大约80日，希望案件能够尽快审理，不希望审讯再度押后。法官李运腾表示，辩方争议其中一项控罪，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限。控罪指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在2019年4月1日至到2021年6月24日串谋刊印和复制煽动刊物。辩方认为控方只可以控告港区国安法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之后的日子，因此控罪涵盖2019年4月1日至到2020年6月30日的日期，并不适当。李云腾认为相关控罪是不是已经过了检控时限，有合理争辩之处，需要在答辩之前处理这个问题。另外，法庭透露2020年8月底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的12港人之一李宇轩和律师助理陈子华在本案将会以重返证人的身份作供。控方表示，本案所涉及的5000页文件正是翻译为英文，预计将会在9月底完成。本案另外涉及流动通讯软件、 WhatsApp 的对话记录等电子证据。控方表示，已经由黎智英手机所取得的新证据加入已经修改的开案陈词。辩方表示，将会争议涉及港区国安法生效前的证供可不可以呈堂，并且表示需要视乎前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陈子华出庭作供的情况，再决定是不是需要传召社交软件 Signal 的专家证人。法官表示，要求控方在开审之前预备好5000页的呈堂证据的已翻译文本、控方文件和目录、案证人出庭次序的证人列表和未使用的资料等。辩方就需要准备黎智英的不在香港证据、旅行出境资料、任何专家报告、争议检控时限的陈词等等。控辩各方确定本案暂时是需要审讯80日，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正式审讯，现时有待辩方商议之后才确认正式开审的日期。 到高等法院旁听本案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再押后到12月18号才正式开审的话，到时黎智英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他质疑不单只是对被告不公平，更加忧虑香港的法治走向一国一制。
现在直接行的是 one country, one system， 因为NSL 是强加于add on Hong Kong 的 basic law。咁 basic law 里边系一个法律原则，系无罪者，即系无罪推定，即系 presume innocent before proven guilty。但佢而家即系话你生嚟，即系已经系 prove 咗你有 guilty， 系完全系一个中国嘅法例强加于一个 democracy 嘅香港。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无论是黎智英国安案，以至民主派初选47人案，同埋早前完成审讯的立场新闻被控煽动案，控方在开审之后仍然不断增加新的证据，令审讯日期大幅延长。黎智英国安案因为特首李家超寻求人大释法，同埋47人案仍未完成审讯而一再押后开审，控方亦都表明仍然有新的证据未完成翻译，他质疑对被告不公平。
你現在其實不停加的情況底下的話，其實幾時叫完呢？你如果一路都不完的話，其實對被控人是很不公平，因為你都不知道他何時何月是又會找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甚至乎現在說要翻譯啊，或者要看那些這樣的短訊軟件的時候，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追去到是有這個就是大哥大年代開始他又要再去看呢，因為你發覺到很得意地港國安法是沒有一個追索力，但是他不停地去說要證明涉案人士他有一個犯罪意圖，而這個犯罪意圖很明顯就不是說只是2020年6月30日的 sharp cut 的啦。所以如果這樣說法的話，他若極有可能呢個追索期極長的底下的話，那你其實我想搞一下搞一下沒有什麼辯方律師是夠膽接這些案，因為他不知道打多久同打多長。
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他在国安案抗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后释法表明有关问题应该先取得特首的证明书，香港国安委评估认为黎智英聘请 Tim Owen 涉及国安风险，建议香港入境处拒绝批出签证。黎智英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律政司声明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请 Tim Owen， 并且提出司法复核，指国安委的决定越权。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今年5月中颁下判词，裁定黎智英败诉，拒绝批出司法复核的申请许可。谭美德分析，黎智英国安案因为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成为首宗特首提请人大释法的国安法案件，亦都导致案件一再延后开审，他认为可能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是会对我们已经是即系唔系好好睇嘅一个经济复苏或者旅游业咧，会造成一个更加大嘅打击。咁要对外方面点解会咁讲咧？因为你现在你发觉到，其实你只要曾经讲过一啲嘢，可能或者发布过一啲嘢，可能都系只不过系一个意见或者一个评论，系同呢个即系中国嘅官方嘅意见，甚至乎系同香港特区政府嘅意见系相左嘅。咁但係你極有可能都已經俾佢係國安處會認為咧有機會煽動受限政權啦，甚至乎犯咗相關嘅國安嘅法例。咁你喺入境嗰刻你已經俾人捉咗啦，因為佢要以防範國安即係危害國家安全之名咧，首先捉你問一問話先。咁所以唔好問人哋點解咁少人嚟香港啊，或者咁少人嚟投資，因為你現在做緊嘢就令到大家驚咯，冇信心嚟咯，因為冇辦法可以免於恐懼嘅自由咯。因為我不知道你要追溯我的言論去到多久之前，那對內就更加不用說了，因為你見到現在這些案件越拖得長，其實只會令到現在香港公民社會是更加死寂。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近年來超過100,000名的香港人透過 BNO 簽證移民英國，雖然當地有示威集會自由， 但他们仍然担心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忧虑他们回港时会有麻烦，有些人就宁愿不参与，有些移民港人只持有香港特区护照，需要续领的时候亦担心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港侨协会星期四发表研究报告，指移英港人即使认为英国整体治安不错，但是担心英国政府未有采取足够措施保障港人在英国参与社会事务的安全。港人亦都普遍忧虑在英国申领香港旅游证件的安全，促请英国政府加强宣传法律以阻吓对他们的威胁，并且呼吁英国当局可以给 BNO 签证持有人的子女申请 BNO 护照。英国港侨协会的移英港人政策研究计划在今年4月22号到5月7号期间，以网上问卷方式访问了458名香港人，并且同4名有参与社会事务的香港人做深入探讨。受访港人当中超过四成有子女，过半数计划两年之内到香港旅游。超过八成受访者说他们居住的社区安全罪案情况并不严重。有两成受访者说曾经在街头被言语调戏，有一成人说他们曾经被人辱骂，亦都有一成受访者说他们曾经在公众场所遭受肢体威胁。有超过七成受访者说居所有防盗设施会令他们感觉安全，过半数人亦都认为同朋友、同事和团体的关系亦都有所帮助。三分之二受访者说有兴趣参与当地警方举行的社群活动，但亦都有百分之七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警察。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者曾经参与在英港人团体举办的活动，接近九成受访者说会在参加活动之前检查主办方的背景。不过曾经参加集会或者游行的移英港人只有大约四成，有近四成受访者说认为在英国参加同香港有关的集会颇不安全或者非常不安全。有两成人说因为忧虑回香港之后的安全而不参与在英国的集会活动。在曾经参与集会的人士当中，有34%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被陌生人拍摄照片，有8%说他们曾经遭受语言暴力，以及有7%说感到被跟踪。接近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假如有外国政府威胁在英港人安全，他们没有信心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回应。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就认为英国政府未有足够措施保护在英港人的公民参与和言论自由。英国港侨协会董事 Jason Chow 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应该更加主动监察在英港人示威入面可疑人士拍摄港人照片等等的行为。
咁英國嗰個新嘅 National Security Law 啦，咁佢有兩個即係重要嘅元素啦。對於我哋嚟講，咁第一個咧就係話啦，如果係協助一個外國嘅情報機關咧，咁係而家已經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咁樣。咁另外就話啦，如果你即使唔係協助緊外國嘅一個嘅情報機關啦，咁如果你係做咗啲嘅犯罪，例如就係話啦，你係去一個 hate crime 打人啦，咁而如果係有證據咧係外國指示你嘅話咧，咁咧呢個亦都係呢個加重嘅即係加刑嘅因素嚟嘅咁樣。
佢話在英港人普遍並唔清楚英國嘅新法律對呢一啲行為嘅阻嚇力，所以佢呼籲英國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另一方面，即使香港人以 BNO 签证移民英国，有部分人例如是他们的子女并没有 BNO 护照而是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所以他们有很大机会需要到中国驻英使领馆或者签证中心去续领护照或者办理文件。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知道去年十月曾经发生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职员在使馆外面殴打香港示威者的事件。90%的受访者说感到前往中国外交机构申领证件并不安全。 佢哋擔心泄露個人資料、申請過程被阻，以及危害個人安全。就此 ，Jason Chow 話。
而家香港仲即係而家嗰個中國嘅 Visa Center 或者香港政府可能都仲係正常咁樣咧，可以同你去換護照嘅。咁但係你係唔能夠擔保佢幾時佢玩嘢，跟住之後可能對你個程序作出呢個阻撓。咁亦都我哋嘅調查嗰度亦都係有即係非常之高嘅比例嘅受訪者就係佢驚即係因為譬如你去換護照嘅時候，你要去交你在英的地址，咁咪擔心呢方面有嗰個個人資料嗰個泄露咁樣。嗰、那個泄露當然佢唔係泄出去俾外邊啦。咁其實如果你將你在英的地址交咗俾即係香港中國政府，咁佢收集知道你住邊之後，會唔會對你做啲乜咧？會唔會啲監控嘅嘢你唔知啊？咁因為嗰個已經係國家嘅行為咁樣。
英國港橋協會建議英國政府喺2025年10月嘅原定限期之前，提前檢討 BNO 簽證政策。研究俾 BNO 簽證持有人嘅子女申請 BNO 護照，以解決相關問題。此外，香港人喺英國求職期間，僱主可能要求求職者提供俗稱良民證嘅無犯罪記錄證明書，但係香港人必須經香港警方申請。呢、這個情況亦都令佢哋擔心安全上嘅問題。Jason Chow 就話：英國政府應該研究措施，減低港人需要使用中國或者香港政府服務的機會，例如是提供一封信件給求職者使用，去給僱主知道和處理相關的問題。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經過兩年多的談判，美國近來與伊朗達成協議，作为协议的第一步，伊朗释放了5名被囚禁的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伊朗裔人士。美国则同意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取消针对伊朗方面几十亿美元能源销售收入的冻结。好多人都想知道，美国是不是会和中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呢？通过答应中方某些条件，来到令到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或者至少令到这些美国公民在中国监狱中的待遇得到改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今年初，随着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的放松，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和美方认为遭到中国重拘押的美国公民会面，去探访了商人李海，2016年被中国监禁，在2018年以间谍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的林大卫牧师，2006年被拘留，并且在2009年被控合同欺诈而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又获得到减刑。还有马克斯威丹，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及家具的时候遭到拘押，被控制造以及贩卖毒品，2023年上诉之后被维持死刑，缓期2年执行原判。近年来，这位被監禁的美國公民的家屬不斷奔走發聲，希望是美國政府作出努力，將他們的親人帶回美國。現時是斯坦福大學就讀博士的李海的兒子哈里森里，通過電子郵件向美國之音發來了一份聲明，說拜登總統的行為多次向我們表明他願意作出很難的決定，將被錯誤拘禁在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帶回家。我哋请求佢唔好忘记我哋嘅父亲，以及系佢被错误咁拘禁响中国嘅美国人。佢哋当中嘅每一位都已经受苦太久，至少从佢担任副总统嘅时候开始，让美国人回家唔应该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国会两党议员都支持拜登总统利用一切嘅手段嚟实现呢个嘅目标。这个令到我们感到鼓舞，我们重申我们和总统会面的请求，这个请求多年以来一直莫名其妙地被忽视。和总统会面可以方便我们传达令到我父亲回家的紧迫性，因为他在上海一间逼迫的牢房里面度过了又一个闷热的夏天。马克斯威丹的母亲凯撒林斯威丹即是不断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为他的儿子发声，他现时已经73岁，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仅有5000多人的小镇城市劳宁。 佢嘅屋企里面保存住好多同马克有关嘅物件，佢几乎每日都会响佢自己嘅念书以及系 Instagram 嘅上面发表同马克有关嘅信息。8月15号佢写话，首先释放我嘅儿子马克斯韦丹，美国人质响中国被错误扣押咗十多年，酷刑使到佢嘅双手骨折5至7次，挨饿令到佢体重降低咗超过100磅，仲有严重嘅骨折。佢仍然喺呢个嘅贴纸当中提及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卡锡嘅账号。去年同今年，佢分别响上面为自己嘅儿子筹款，响筹款嘅页面当中，佢表示马克响2022年12月22号写信俾佢，佢今年2月先至收到呢一封信。信里面马克系话俾佢知自己嘅膝盖脱臼太痛，佢仲表示自己嘅儿子响中国嘅监狱当中遭到过各种虐待，嘴巴亦都出血。当儿子返回美国之后，需要接受手术、牙医等各项嘅治疗，而政府所能提供嘅帮助将会系有限。佢现时经济状况拮据，能够买嘅东西都已经卖咗，所以需要筹款用作为儿子将来嘅医疗费用。如果马克死响中国嘅话，捐款将会用于支付佢嘅葬礼费用。虽然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约翰科宁在今年2月联合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释放马克斯韦丹，美国众议院在今年4月通过一项的议案，要求释放斯韦丹，声称他被中国政府不公正任意拘留，但是马克斯韦丹被中国政府监禁并且判刑的新闻并不广为人知。他在2022年的筹款项目当中是总共筹得6022美元。今年的筹款项目到目前为止只是有25美元的捐款。去年的7月他接受德州本地的媒体的采访时候说自己不能够在未有再见到马克的情况之下死去，但是他担心自己是活不到能够再看到儿子的时候，并且表示希望马克知道自己已经做到能够做的一切。美国之音多次向他发送是采访请求，但是并未有得到回应。林大卫的女儿爱丽丝林去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真的表示，虽然希望被非法关押的美国人能够尽快回家，但她亦都不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拘押的措施。这三个家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美国家庭加入了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这个运动成立的初期有20多位被关押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的美国公民的家人加入。到目前为止，其中11人已经是获得到自由，目前仲有15名的美国公民，包括李海、马克斯韦丹以及林大卫，被错误地拘禁在中国、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阿富汗以及是卢旺达。该个组织在今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在休斯顿揭幕的一幅画壁里面，以纪念被错误地剥夺自由的这15名的美国人。英国人韩飞龙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的记者，后来和妻子共同创立了风险管理咨询公司中卫。在受雇调查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行贿一事的期间，他在2013年被中国警方逮捕，在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判处2年半有期徒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在2015年6月被提前释放，在上海就医之后被遣送出境。目前他在费大量的时间自掏腰包，利用自己的经历以及是对中国的了解，为这些被中国拘禁的外国公民提供帮助，协助他们联络政府官员，亦都指导他们如何接受媒体的采访。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努力和中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时候，韩飞龙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公开的报道当中能够查询到的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只是有寥寥几人，但是在中国的监狱当中关押住的美国公民要多很多。他自己的估算是中国关押了数百名美国公民，而每一位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都值得媒体的关注，亦都值得政府的重视。因为没有一位得到了公正而且透明的庭审。他举过另外两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为例，其中一位是2014年被中国扣押的小尼尔森威尔士，他被中国政府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减刑为22年。另外一位则是大卫麦克马洪，他曾经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担任教师，在2013年遭 控是猥亵孩童罪。韩飞龙对记者表示，他是仔细深入地研究过他的案的细节，而且2014年当他等待上诉的时候，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和他是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房间里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过他，他是深信他是无辜的，美国政府应该为没有努力将他带回家而感到羞耻。韩飞龙表示，中国方面将这些的被关押在中国的外国人视为谈判的时候的筹码，中方亦都并未有掩饰这一点。美国政府应该是以让每一位想要回家的美国公民回家为基础，同中国政府划船。他还指出，中国在2018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刑事司法协助法》为这个的诉求提供了法律基础。根据该个法案的第八章，移管被判刑的人，外国可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移管外国籍被判刑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向外国请求移管外国籍被判刑的人。法律当中还列出了向外国移管被判刑的人应该是符合的条件，要去申请的事宜。韩飞龙认为，在中国关押的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除了被判处间谍罪的，都可以满足该个法律当中移管的条件。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有及时根据这项法案所采取的行动。记者查询法律后发现，被判刑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是无期徒刑等情形之下，中国方面可以拒绝移管。他建议这些美国公民的家属努力发声，去抱怨，去找政府官员，去吸引媒体的关注，去向大众讲述自己被拘押的亲人的故事。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些家属应该向美国政府施加比中国政府更多的压力。一位不愿意是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会讨论敏感的外交对话的细节，但是在任何有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国家，我们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增加对这些案件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
美国联合盟友从产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面封堵中国获取西方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但多名专家警告，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正在利用美国主管机构的监管疏漏，利用美国宽松透明的施政体制，更不惜以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等非法方式，试图瓦解华盛顿重重布设的技术管制壁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继出台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措施，联合日本、台湾、荷兰等盟友与伙伴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和相关的技术与设备之后，拜登行政当局上个星期颁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某些敏感技术领域。这项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且要求美国的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受管制的范围的投资。一些人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是不如此前预料的严格，对中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华尔街知名投资专家韦德布什证券资深分析师、股票研究部门执行总监丹尼尔·艾维斯说，在他看来，拜登的行政命令是叫得很大声，但是不咬人。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行政命令比外界此前担心的范围更窄。他们相信中国的限制措施没有华尔街担心的那么严格。不过，美国科技政策专家说，限制资本流向中国敏感科技部门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此举可以控制资本引入知识的连带关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的研究总监威廉·赖恩斯说，美国政府清楚美中科技关系当中的实质问题是技术转让，以及美国怎样决定向中国输出先进技术。他对美国之音说，技术成功还有其他因素，专有技术、管理上的专业知识等，这些都是不受出口管制的控制，但是会伴随着金融投资而来。他解释说，事实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中国并不缺乏资本，问题是在于随之而来的管理上的技能、经验和知识，尤其是风险投资者，他们持有一家公司股权的时候，他们希望公司成功，因此就会为这家公司提供成功所需要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府不希望他们获取的专业知识和信息。 不过专家警告，美国以全政府总动员的方式出台种种对华技术管制措施，但是联邦政府如果是执行不力，这些制度只会形同虚设。美国近期颁布的多项的行政命令和出口管制措施，将会实施这些规则的责任是交给了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一些禁止中国电信技术进入关键部门的禁令，就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职责。专家说，中国可能是将希望寄托于美国商务部在出口管制方面把关不严，寻找继续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可乘之机。纽约时报今年七月报道，作为行使出口管制的重任的重点机构，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规模是非常之小，2022年的财政预算只有 1.4 亿美元，350名职员和官员负责监管着世界各地价值几万亿美元的交易。负责出口管理的商务部副助理部长博尔曼对纽约时报说，他们的机构的工作精力三分之一都用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俄罗斯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各占三分之一。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欧洲电信行业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斯林·莱顿说，相关行政命令的字里行间是可以商榷。他对美国之音说，你必须要看到行政命令本身以外的问题，他实际上是讲了什么，实行了什么，有什么的变通方法。因为好多公司都会说，好啦，唔紧要，攞到豁免就得啦，咁样佢哋永远唔会真正实现佢哋以为嘅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三月披露嘅数据显示，美国商务部下属嘅负责出口管制嘅工业同埋安全局，去年第一季度发放咗192个许可证，致使到系230亿美元嘅美国商品同埋技术流入列喺佢哋黑名单上嘅中国公司。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当时警告话，美国的关键技术将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监视和军事行动。他在一项声明当中说，总体来讲，实体清单上的这些公司只有 8% 的许可证被拒绝。主管工业和安全局的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完全有权更新许可证政策，并且开始拒绝发放许可证。中国技术威胁的莱顿说，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他们必须使用专门的工具来到完成非常具体的工作。与中国不同，习近平可以简单地说，他们可以禁止任何事情，没有机构、没有法治、没有程序，说禁止就禁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共和党人拉瑟·弗德·海斯赢得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1877年，他宣誓就任第19任美国总统。在这个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召开秘密会议，达成妥协。民主党同意给海斯出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联邦政府不再支持南方各州的激进共和党政府。他还答应给南方政客在内阁和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为南方的学校和铁路提供更多的联邦拨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海斯还承诺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182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尼恩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后来他在新辛那提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30岁的时候，他和路西·韦伯结婚。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是北方联军的一名军官，后来又当选国会众议员。海斯还做过俄亥俄州州长，并在任职期间帮助创办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前身。海斯是共和党人，1876年共和党内阁派势力经过妥协，同意推举海斯为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撒缪尔·蒂尔登。蒂尔登获得的选民票数超过海斯。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某个州赢得多数选民票的候选人，通常就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但是在187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声称本党候选人赢得了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 大众当时搞不清楚究竟哪个赢得总统选举。国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件事，在这个委员会中共和党人占多数，所以委员会就将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判给海斯。最后在离总统就职仪式还有几日的时候，海斯以一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总统。民主党提出抗议，说共和党人窃取了这次选举，不过他们还是同意给海斯就任总统。作为交换，海斯和共和党同意在一些问题上采纳民主党的政策。海斯政府将重点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刚刚开始，大家都在猜到底海斯是否会履行那些使他得以当选的诺言。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但是海斯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他说尽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才是对本党的最好服务。共和党领袖对海斯说应该提名哪一些人进入内阁，但是海斯拒绝，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内阁成员。他还命令联邦军队撤出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自从内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这些地方。此外，海斯还帮助南方的民主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州里面建立起新政府。共和党领导人批评海斯，反奴隶制的组织亦批评他。他们说以前在南方做奴隶的黑人本来已经在共和党当权的时候争到了很多权利，但是现在这些黑人可能又会失去一切。对此海斯并不认同，因为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已经向他承诺会保护黑人的权利。可惜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白人民主党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面一直控制着南方一些州，他们几乎没有给黑人任何民权。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海斯当选总统后宣布将只是做一届总统，因为他想对联邦政府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果他不用担心连任的问题，改革就能够进行得顺利一些。海斯首先要改革政府的用人制度。当时各党派的元老在政府用人问题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将政府的工作职位奖励给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海斯总统要求联邦政府用人要根据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看他支持哪一个政客。那阵时最肥的政府工作是财政部下面的海关，海关工作人员收取进口关税，而他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钱留在自己的袋里面。海斯总统对纽约市的海关采取行动，将一些官员撤职，其中一个人叫做詹姆士·加菲尔德，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海斯还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参加政治组织、集会和选举活动。他说政客不能够再向联邦政府雇员募集竞选资金。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第十九任总统海斯上任后对政府进行的一些改革。跟着我们再来讲讲海斯面对的另一些挑战以及他的表演。在海斯做总统后的第一年夏天，美国发生了全国铁路大罢工。在这个期间，大众看到一个更加果敢的海斯。 几年嚟，美国一直遭受严重嘅经济衰退，300万人失业，工厂同企业亦俾在职员工减薪。巴尔的摩同俄亥俄州嘅铁路工人展开抗议活动，佢哋控制咗好多铁路沿线地区，唔俾火车通过。呢两个地方嘅铁路工人罢工好快蔓延到其他嘅路段，喺一啲地方罢工变成骚乱，而骚乱又进一步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啲州长下令武装部队进行干涉，但系州里边嘅武装力量唔够强大，于是州长向海斯总统求援。海斯立即派联邦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军队阻止骚乱，结束铁路工人的罢工。在海斯执政期间，还有一个涉及西部铁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劳工问题，又是移民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招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铁路建成后，很多中国劳工留在美国，大部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另外一些中国人亦陆续依靠亲戚来到美国定居。这些移民自然会与当地的白人争夺就业机会，白人对此表示抗议，因为华人愿意接受比白人更低廉的工资。白人说这种做法拉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白人工人要求国会出台一项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需要得到这些白人的选票，所以他们就很快通过了一项提案，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难度。这个提案规定，总统必须删除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项条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允许两国的公民在对方国家定居。海斯总统否决了这项提案，他说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项条约，所以在没有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够改变条约的内容。不过他亦同意必须就白人的埋怨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他同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量。在安德鲁·约翰逊和尤利·塞斯·格兰特执政期间，国会削弱了总统的很多权力，成为美国政府三个分支中最强大的一支。而在海斯执政期间，他积极努力强化总统权力，例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在19世纪，国会试图阻止总统行使这项否决权，为此国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搭车，也就是说在国会考虑总统认为有必要通过的某项法案的时候，会将一个如果单独通过可能会遭到总统否决的条款，以附加的方式加入主法案。这种附加条款就搭上了主法案的车了。为了给主法案通过，总统亦必须接受这个搭车的条款。不过海斯总统拒绝签署任何有搭车条款的法案，所以在海斯执政期间，国会就无法再使用搭车手段。而在海斯离任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这个做法。海斯遵守承诺，只是做一任总统，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1881年离任之后，他说他对自己在任内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回顾执政的四年，他是这样写：我使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充满欢乐，我使我所选择的党强大、胜利和团结，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我亦服务了我的党。拉瑟·福德·海斯于1893年逝世， 美国正如他生前所说的这样，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开辟了新的疆域。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啱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讲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不要再留在他的 tight ship 上面。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不行，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是说我已经很瘦，所以再怎么减都不会变得更瘦？哎呀，好了，我现在肥过在中国那时候很多啊。我要看实自己的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是吃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是不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